天父上帝，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很宝贵的礼物，就是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你走每一天的道路。你说人非有信，不能讨你的喜悦。主啊，在前面很多信心的伟人，为我们设立了美好的榜样，像云草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啊！今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依然跟随你啊！亚伯拉罕他凭着信心走他人一生的道路。啊，虽然离开家乡乌尔，但还不知道去哪里，他就凭着信心来跟随啊，就得到这是信心里面的那个赏赐啊，这是一生来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来走前面的道路啊，就做了后人的榜样啊。摩西凭着信心，哪怕遇到红海，也不退缩啊，这是继续往前走啊。主，你就让他经历了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眼前，啊，耶利米真是凭着信心一生来服侍你，啊，虽然遭到众人的抵挡，啊，很多的这个痛苦的经历，但是呢，他对神的话语，啊，真是越来越坚定的去相信，主啊，这些的榜样，啊，真是成为我们前面的标杆，主啊，就求你今天加添我们的信心，啊，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处境。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啊？心中有什么样的疑问、困惑？主要让我们今天能够凭着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效法前面人的榜样，凭着信心来跟随啊！主要这是常常我们的信心会软弱，会需要你的加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的信心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得到熬炼啊！这是能够像金晶一样的宝贵，讨你的喜悦啊！把我们自己弟兄姐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信心今天得以成长。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开始读哈巴谷书啊。那这是哈巴谷跟神的这个对话，先知问神问题哈，他在跟随神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个困惑的事情哈。他很诚实的向神发问啊，两轮的问答，在第一章里面问他记载了他两个问题哈，那中间是神的回答，那第二个问题呢是到第二章啊，神回答他第二个问题，那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哈，先知就不再问问题了，变成一个祷告哈，变成一个赞美啊。那在耶利米书33章第三节有这样一句话哈，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我想这句话哈，这个就应验在哈巴谷的身上哈。他真的是凭着信心求问，很真诚的求问神的时候，神就也是很直接的哈，回答他心中的问题。所以一开始哈，我们今天读第一章的时候哈，哈巴谷的问题当中表现出哈，显示出他遇到的难处啊。那他所遇到的难处哈，也是今天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哈。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是很实际的一个功课。那大家看这张图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哈巴谷先知的背景哈。他的年代哈，他是跟这个西班牙、厄巴迪亚哈、耶利米同年代的哈。哈巴谷在这里哈，那显然在哈巴谷书里面，当时他还不知道哈是巴比伦人来哈会来管教，神使用巴比伦人来管教这个以色列人，所以呢这个年代应该是在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哈，第一次被巴比伦人打败被掳之前，那第一次被掳是在主前的605年。啊，所以哈巴谷的信息应该是在主前605年之前的时间发生的。那个时候，这个亚述国已经灭亡了哈，尼尼微城是主前612年被攻破的。然后呢，新巴比伦帝国呢渐渐兴起哈，所以应该是在主前的612年，亚述帝国灭亡之后和第一次以色列人被掳之前啊，所以就是主前的612年到605年之间。那我们再看哈，哈巴谷书第一章的信息里面， 提到哈，第二节的第三节提到以色列人当中，当时在耶路撒冷啊，在犹大国当中，很多的不义的事情、强暴的事情，好像这个大家都不理神的话语啊。所以这个呢，应该不是在约西亚年间，因为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应该不是这种光景啊。所以这样呢，又更具体一点哈，应该是约西亚王死了之后，就是约阿斯、约雅亲，约雅敬做王的这个年间哈。那约西亚做王是到主前609年为止，所以啊，很有可能哈，哈巴谷书的信息是在主前609年到605年之间。那哈巴谷这个先知的名字的意思是拥抱的意思。怀抱、欢迎、拥抱的意思啊，这个很有可能是讲到说，先知凭着信心拥抱啊，接受，上帝给他的话语和信息，这个也确实是哈，从一开始他的疑问，到最后他信心的一个宣告，是靠着这个神给他的话语哈，他能够接受神给他的回答，然后凭着信心哈，去看将来的事情哈。这应该是这个意思哈，跟他的名字是连在一起的。那哈巴谷很有可能是利未人，他很有可能是在利未人在圣殿里面唱诗班中的一位啊，因为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一节说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啊，这是他做的一首歌，然后最后一节说这歌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哈。他应该是在圣殿中诗班中的一位啊，所以他做出这个诗歌呢，才能交给这个诗班长哈，然后让这个圣殿中敬拜的人去传唱的啊，所以他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哈巴谷书里面哈，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讲到到第二章第四节讲到的哈，为义人因信得生哈。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在这个问答的过程当中，他提出两个问题哈。那在这个两个问题当中呢，表现出先知的一种的心态。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哈。那从先知的这个很真诚的求问，他是不是不信的啊？因为他之前就是先知，显然他对神的话语是相信的。但是到一个环境当中哈，他的信心遭到很大的挑战。他不是一天祷告了，你看第二节说，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但是他祷告，反复的祷告，很急迫的祷告，但是呢，好像一直没有得到上帝的垂听。所以是在这个前提下，哈，他把他心中的这些问题都倾诉在神的面前，哈，所以很有意思的哈，我们来琢磨一下哈，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当时他遇到什么样的难处啊？他又是怎样一步一步的哈，借着信心能够胜过的啊？那在这里记载了哈巴谷问的两个问题哈，和神给他的一个回答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神，你为什么看到以色列人当中这些的奸恶强暴的事情，你却不理呢？你好像没有在做事啊？是在第二节第三节哈。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啊，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这是指以色列人啊，因为后面他讲说：“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啊，他们是有律法的啊，但是律法好像没人理。然后这个公义公平的事情呢，也看不到啊，所以恶人围困义人啊，所以公理显然颠倒啊，所以这是指有神的律法的以色列人当中有这些恶的事情啊，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啊，他长时间的反复的在神的面前啊，为这件事情祷告，希望神能够做事，能够出手哈，在以色列人当中哈，伸张这个公义，让这个律法能够大家能够看重哈，能够执行哈。那接下来很快哈，这个耶和华就回应哈，在第五节哈，耶和华说啊，那这里面最主要的信息就是在第六节哈，我必兴起加勒底人， 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所以基本上耶和华的回答就是说，我有在做事啊，我正在兴起，你没有看到吗？北方在发生这些事情，这是我的手在做的，我要兴起加勒底人，这个残暴的人，这些马比豹更快，他们很勇敢的这些的战士，他们会从远方从北方来，作为我手中的这个工具来惩治不行公义的以色列人。所以这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神给先知的回答。那这个回答呢，又带来先知的进一步的问题，他知道神要这样去做事的时候，他反倒产生更大的疑问。那基本上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这一段先知的问题呢，就是说巴比伦人比以色列人更恶。那相比之下呢，以色列人 还知道有耶和华这位神，但是巴比伦人他们基本 是更不义的人，为什么神你这样做呢？为什么你用一个更不义的人 来惩治以色列人呢？这是在第十二节十三节，尤其十三节，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这个恶人是指加勒底人巴比伦人比自己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他就觉得这个以色列人再坏，他毕竟是神的选民，那当中还是有敬虔的人，那为什么神这样去做事呢？所以那神对他的回答呢，是在第二章会回应他。通过这个先知的这两个问题呢，我们看到他的求问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他很真诚他没有在神的面前装假他很真实的把他心中的这个问题提出来那像这种的求问的话，上帝不会责备的在这里上帝没有责备他，虽然他的问题态度觉得好像说他觉得应该怎样去做，他应该觉得怎样去合理但神给他的回答当中做事的方式跟他求的并不一样，但是呢他很真诚把这个问题提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在神的面前我们不必掩饰我们遇到的困难，信心遇到的难处，心中的疑问，就可以诚诚实实的来问神这个神的应许是说，我们祈求就得找寻找就寻见只要我们肯这样去寻找寻求在神的面前，那神会给我们答案的我们前面读的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三节只要我们带着真诚的心去求问，那神会回应我们，而且给我们进一步的引导和启示在这里就是把一个很重要的义人因信得胜这个道理启示出来所以真诚的求问。第二个，凭着信心的求问，因为神的回答跟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原因想说，神好像都没有做事，这是他第一个问题他一直在这祷告，好像神袖手旁观，但是神回答说不是的，你看我是在做事而且早就开始预备了北方的事情 在一直在发生，只不过你没有看见，你不知道，有人讲给你听你不信就是在第五节所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因为这件事情超乎人的想象但是先知的好处就是说，他得到这个答案以后他就相信神的话他虽然有一点难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不合理跟他以前的想象不一样，但是呢他是接受上帝给他的答案。到第二章也是那神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巴比伦人将来也受到上帝的惩治和审判，他都接纳接受这个信息，然后在这个信息的基础之上接受以后然后去想后面的事情，所以这是他信心的表现，他愿意接受神给他的跟他的期待不同的一个答案，他没有把他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上帝的身上，而是愿意改变自己，愿意接受神给他的答案，所以这个是我们学习的，这是他信心的表现，他是在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要求神来改变 来完成他的想要做的事情啊。第三个这个求问啊，真的是带来了先知生命的改变啊。从第一章到第二章到第三章啊，看到先知从心里面很不平安，带着很多的问题啊，苦苦的这个寻求，一直到这个第三章结尾的时候啊，化着一个祷告，化着一个赞美，化着一个接受神要给选民的这些的管教啊，等候神的这些做事的发生，凭着信心啊去等候神的作为啊，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啊，真诚的求问，凭着信心的求问，一定会带来啊生命的改变啊，因为神是很喜悦人啊，凭着信心在他的面前来投靠他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不管遇到的事情是何等超乎人的想象，但是呢，上帝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在做熬炼人信心的一个工作。
我今天早上是先听了牧师很早以前就跟我们介绍的那个读圣经嘛，他就把这个哈巴谷书就整个简介讲了一遍，然后他最后那一句话我就记得比较清楚，他说这个哈巴谷书通常我们最有印象的一句话就是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然后他后面他就说到哈巴谷他自己这就好像就是一个例子，因为他最后讲的就是第三章讲的那几句话，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好像就是这个世上他遇到的什么事情都不对都出错了，但是他可以因着神，因着耶和华而欢心而快乐。我觉得这个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常常读到说我们要以神为乐，我觉得他这个真的他就是好像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以神为乐，然后那个读圣经跟我们说他就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例子，然后我就会去看去想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因为我觉得以神为乐一直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要能够做到的，就像这个哈巴谷讲的，因为我们能够做到以神为乐的话，我们就不会被这个环境所影响，环境再坏再差，我们只要想到神，想到神的作为，我们都可以以神为乐。所以我就仔细去想这个哈巴谷他怎么做到的，然后我仔细想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个脉络可循就是至少是我觉得可以认同的，因为我自己我觉得也经历过，就是他第一个他心里面有很多的疑问问题，然后他向神提出来像牧师讲他很真诚的来跟神求问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很多碰到很多事情我们向神祷告一样，然后呢神回应了，神回答了，神回答了以后呢他相信神讲的话他的心里面他就开始充满了很多感恩也好反正他的心里面的喜乐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过程来的，就是从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难处问题我们提出来询问神，然后神回应了回答了，我们相信神所说的第三章基本上就是他听了神的话以后他心里面的一些感受他就把它写成一个歌嘛，就整个讲出来。那我觉得这个跟我的经历很像，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读圣经常常读不懂，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问神什么时候你觉得神好像回应我们的回答我们的，我觉得真的心里面真的就是有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说不出来的快乐，所以我就觉得哈巴谷书然后讲到他的这个经历，讲到他怎么以神欢心，怎么因救我们的神喜乐，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可以以神为乐的，即使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 follow 他的这个 pattern 我们把问题提出来然后安静等待神什么时候回应，我们真的就可以经历到这样子的喜乐。
刚刚牧师讲了最后三点我们可以真诚的问，我们可以凭信心的问，之后我们会带来生命的改变。我在念研究生的时候， 结婚了，非常喜乐，但是不久老婆怀孕了，吓死我了。四五十年前的留学生只用四个字来形容，一穷二白，怎么办？还有半年就要毕业了。有一个姐妹就说，赶快找事啊，哎呀，迫切祷告，神马上听了，不久找到一个工作。更奇妙的是，他给了我保险，因为我太太来美国的时候已经怀孕五个月了，一般公司不 cover 这种生产保险的。但是很奇迹的是，在他生孩子之前一个月，一件事情发生了，居然有生产保险，信心就跳跃了一步。哇，说我们的神真是奇妙，听祷告的神啊。半年之后公司改组，第一次我还在，两个月之后又改组，我被 lay off 了。诶，我心里想，咱们的神是听祷告的，赶快祷告。这一次不一样了，一个月没声音，两个月没声音，到五个月还没声音。就像哈巴谷说的，你怎么不听我祷告，我讲这么久了，醒醒吧神啊。哎呀，很奇妙的，神就在那个时候训练我们信心的功课，还是要定睛仰望神。七个月之后答应来了，神一答应马上找到工作。那个时候我就想，神啊，你太幽默了，半年以前我正需要工作的时候你给了我了，后来你给我等了七个月啊。原来神让我们在信心的路上长进的时候，我们要学功课，他始终是信实的，他只是要看看我们这些小子到底有没有真心的对他，真诚的问，凭信心的等，过后我们就带来生命的改变。这个很真实的，我们的神蛮有怜悯慈爱的神，他对他的子民没话说的，但是他要我们灵命长进，我们要学。那个很宝贵的一年半发生的事情，后来我被他放逐了，从大华府区，从那个大岭那区到中西部那个小趟小镇。哎呀，我就觉得神一定有他的旨意，就开始寻求。哎呀，就发现那个小地方没有查经班，哎，有一些基督徒，于是信心求问，就开始查经班，就这样子开始服侍神。神让我们生命长进，带来生命的改变。哈巴谷在那种情况之下，看到加勒底人、巴比伦正兴旺的时候，灭了亚述，在加基米斯战争又灭了，又侵略了埃及，不可一世。但神为什么用他来惩罚以色列人，他就搞不懂了，不懂就问，神会回答。所以我在我们人生里面，神的恩典一直与我们同在，他希望我们相信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在信心中长进，更被他喜欢，被他使用。好了，分享完毕。
好，谢谢吴长老。在先知哈巴谷的眼中，他看到的都是问题。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的问题，当神说要兴起巴比伦的时候，他更是看到这个巴比伦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其中有一句话是四节，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十五节，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们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这是外邦人不认识真神的人的很典型的做法。什么东西能使他成功他打鱼的人，如果他有他这个网使他打上鱼，使他获得这个收成，他就把他变成一个偶像来拜这种的拜网因为这个王使他得好处。 那比起这个以色列人哈，那真的是哈，这个更加不义的人啊。那神竟然用这样的方式去行事哈，那在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啊。那今天在美国，这个我为这个选举祷告啊，为这些，哎，怎么最后啊，好像这个结果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就像这个哈巴谷在这个时候，神可以让这些事情发生，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中的人，我们在其中要，我们自己要学习什么样的信心的功课，这是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的。啊，不要太坚持把握自己的想法期待啊。那事实的发生跟我们期待不同的时候，是我们需要反省需要改变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
先知他有很多问题，但是他有一点，就是他的信心很强。这点我是觉得遇见事情神没有照你所想的去行的时候，你的信心是在神身上，不是在自己身上。我就觉得十二节，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你不是从亘古而有的吗？我们必不致死。这一点表示了虽然现在一塌糊涂，但是呢，我们必不致死，因为我们在你手下。耶和华，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这个他是指巴比伦人，磐石啊，看见没有？这个地方就是说，神呢，你是磐石，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他不懂，但是呢，他的信心在那儿，我觉得这一点神喜悦。就是我们不懂可以发问，但是我们心里不要三心二意。如果我们三心二意，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啊？你到底有没有能力啊？如果你的心里是三心二意的，而在这儿发问，神不喜悦。我是觉得在这一点我看出来哈巴谷信心笃定，他虽然不懂，他问神喜悦他的问题。刚才大家都讲了很多，我都很阿闷。我觉得在这一哈巴谷书里面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就是问还要想，问了以后神回答的话不一定你懂，但是你要思想神说话的道理，慢慢的结合我们的现实状况，我觉得可以经历神他怎么解决问题。我觉得吴长老刚才那个例子很有意思，他刚刚信主求问神，神马上就给他回答，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刚信主的人都有的经历。哎呦，这个神好爱我哟，这个马上一问就解决了我的问题。但是你信主稍微长一点，你发问，你有困难，神不一定马上回答，这个时候考验我们的信心。我觉得我们要经过考验以后，我们笃信我们的神是真神，是可靠的。慢慢慢慢在等候的过程中间，这个经历神的过程啊，特别的有意思。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需要经历神的同在，但是我又在困难的环境之下有过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最后就能够欢呼。